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课程开始前，先跟各位学长忏悔啊，又连着几个礼拜啊，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的心散乱得很厉害，主要是因为我在读可能超过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一些东西，那因为读得比较投入，所以我是觉得心是散乱了些。那么对于我自己要讲的本课，倒是准备的功夫不够，以及在上课的时候啊，期待各位的又好像有一点急了一点，所以在文的解释上呢是略快，所以如果对文言文掌握或者是自己用功度比较跟不上的同学呢，就会觉得累哦，所以我忏悔，从这一次开始。还是在集论的以及集论的文本身的数记部分的文字呢，给各位消解的详细一点。那当然这样，同时我们对整部集论的进度就会慢啊，就会慢。不过我觉得这部分的慢是有必要的，因为五蕴我们都太熟悉了，熟悉到觉得不会关。为什么熟悉反而不会关呢？因为它就变成只是变成一个很简单的名词，四个小行是谁不知道？但是从我们上上个礼拜做表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五蕴为什么要开做八品，是为了帮助我们学习止观坐意的。所以我们过去可能在别的文当中找不到说有这部集论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们五蕴要怎么观，其实整部集论就是在讲怎么观五蕴啊，广义的讲应该是观蕴戒处，怎么样观三科。那么墨学又常常提到心经，它的观照的次第其实是从三颗舌因缘去下手，所以这些下手处呢应该要很详细的学习到底怎么去做观。我们过去大概连所谓的净行果的净呢，对五蕴的净其实都深入不详细。那么你看啊，光是净讲到五蕴蕴界处的净就有九义，对不对？就有这么详细的东西，何况讲到跟他在抉择品相对的地品，地品又讲苦集灭道。那么照这个排法来看呢，就是要从五蕴当中去观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观五蕴的行跟果，对不对？行跟果。所以如果尽都不清楚，那就更不要说这个行跟果在四谛上怎么从五蕴能够流出来。能够应持的问题，这就是很远的事情了。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两种，其实有两种讲法，如果各位愿意这样读也更好，因为我们同时读还是要有次第的这样读下去。可是我这个人很急哦，我的习性上是急的，依我自己看我可以前后这样翻，可是因为你们没有还没有很熟，如果跟着我的习气这样子前后跑的话，你们肯定跟不上。但是如果正确的讲，应该是读一品三法品就要跳过去抉择品读地品，如果这样读的话，中间又缺少很多基本的概念呢，很连不上去的，依照常规来看的话是连不上去的。所以我是觉得说，甚至是在法堂上再怎么用力的用嘴巴讲，也都只能够讲到很表浅的部分。依据墨学的经验，真的要深入啊，是各位慢慢从听闻开始静下来了，开始有力量了，有方法了，自己可以开始把书拿起来读，不会觉得怕，不会觉得连下手处都不会。真正有作为，真正有收获，还是能够开始自己读啊，自己用自己的进度。你只要把整部经论的体的架构、读法、观照处都了解了以后，自己读才是真正受用的开始。听闻如果你要留在法堂上的老师跟我们讲到自己完全一听就了解的，我是觉得就会慢，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悟门可能就会被那个善知识的知见就堵死掉了，整个就堵死掉了，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大概就仅限于那个老师跟我们讲的那个样子了。所以从老师那边听来的，我一直强调不是听他所解释的意，是你要去听他怎么去想那个义的架构啊，所以我也只能够示范几次， 那么看起来呢，各位还是觉得在跟上这个思维的方式还是难了一点呢，所以我还是回来说，从文的次第解啊，我们慢慢带着各位走。可是我们相信也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体会一下，觉得说随文走，又觉得文艺有的时候是重要不重要，抉择还是看在人嘛哈，你还是要去怎么整理自己受用的部分。所以我很欢喜有几位学长已经跟我告诉我，你们已经自己开始很用功的读了。我是觉得你们能不能听得懂我的，或者跟得上我的思维，我觉得那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开始已经有自己的方法了，可以开始入手整理。所以刚才有位学长跟我讲说，他开始做笔记做科判，然后呢他把里面速记的文或长行的文自己了解的把它腾上来变笔记。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根本的做法，因为对我们受用的是我们能够了解的部分。我们既然不了解呢，即便硬把它读个好几遍也没有用嘛，啊，用处也不大。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子的，我习惯一部书一部经来，我读过以后一定都是把自己整理的笔记当作以后重新读诵受持的一个依止。那么我也相信自己呢这种方法很受用嘛，我也介绍给各位。可是呢，重点在哪里？你不能拿我的这个课表当作以后受持的基本，因为呢课表毕竟是我的概念所建构出来的东西。除非你们回去做一件功课，就是你们回去呢拿一个录音机，自己呢拿着这个课表随着这文读过以后，自己解释给自己听，录下来，然后自己听你自己讲的能不能够了解。如果你能够讲一套课表的解释方式，自己也能够充分了解了，我是觉得你自己在直观上受用啊，以后才不会再看课表好像是不认识的东西是一样。不信呢，你把课表摆一个月看看，摆一个月之后再看课表，那个课表的味道就完全不见了啊。所以记得在你记忆还没有完全褪去之前，一定要再回去把课表对照文，或许你们会发现可能是你抄错了，可能是我在白板时候写错了，你们都发现有这些错处，你们会知道怎么解释才可以让自己的大脑完全了解，才能够让自己的直观完全可以相应。这个功夫还是要做的啊，这功夫还是要做的。如果我没办法影响各位做出这个部分的话呢，我前面的努力其实就有一点点打折扣。那我们从此以后因为进到正文了，那这个正文正式开始讲法的本体啊的体义，所以我还是觉得在这个地方稍微慢一点。所以今天呢，我拉回到集论的文一开始从头讲起。啊，为什么要从头讲呢？是因为其实我们上次虽然把戒处啊戒的部分讲完，就运跟戒讲完，可是如果不把处讲完就不够。为什么要运戒处呢？我上次也问过，为什么不谈单纯谈五运就好了？为什么谈到三科一定要把戒处摆进来？虽然讲运戒处，可是呢运戒处也代表过去现在跟未来。尤其像心经有很多版本，其中有一个我都每次还记得以前啊，尤像周杰老师讲到心经的时候呢，他说啊，心经的鸠摩罗什的版本跟玄奘的版本有一个翻译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在非色受想行识那个地方啊，讲完了整段以后，鸠摩罗什的文当中有三句话，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也就是说在止观上观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的时候，同时要在观三科的时候去思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也就是等于观十二缘起，观三世的生灭，观十二缘起。以摩诃止观来讲，摩诃止观呢就是观四蕴观，就是观没有升起的时候，当生将生未生的时候，已经升起的时候，升起又灭去的时候，也是归纳起来，虽然是四蕴观，归纳起来也是过去现在未来。在每一个相上都要做过去现在未来的观，观它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才有办法观法的毕竟空。在这个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运界处其实有一个他没有讲出来的观念，就是三世心不可得的观念。当我们再去读法相这么多的境界的解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三世不可得？ 因为用一堆的名相在解释三颗嘛，俨然三颗是实体存在的，对不对？不，如果不存在，有那么多的法去解释它干什么？可是看到这么多的文词解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思维到，像尤其里面我们上次就提到了，界是依什么安立的？依过去跟现在安立的。如果你继续往下面去读处的话，处是依什么安立的？依未来安立。你看，如果读过去，我们都会困惑在哪里？困惑在能辞能生这些字眼上。可是相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这三句而言，能生能辞反而那只是名词的解释而已，重点反而在于依过去、现在立界，依未来立处，为什么这样安立？这才是比较重要要去思维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急的意思就是说，尤其现在我又在读般若经哦，那就会更急了，因为般若的文比较简单，几段文就把三世心不可得就讲明白了，那法相就啰嗦了，哦，要把法相开半天之后呢，未到三世，你如果要不熟悉的话，还读不懂，对不对？所以要急着讲重点，那又跳过了法相进的部分的解释。所以其实真的有赖各位学长，真的自己在家里要用功，自己消文，自己消文。所以我本来的如意算盘是说，我每次文每段每个我画出来的前后段的文呢，我前面就是先复习前一次，然后再略讲这一次的文，把这一次的文段呢大概标科跟各位讲了以后，文就要依赖各位学长自己读。那你们一定有30%或者是50%或70%不懂嘛，那没有关系，至少你有进步了。那我下一次再来重新复习前面一段，那每次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可是后来发现同样讲一段文，把它拆成两次，因为毕竟隔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呢，各位还是啥不了啊，猛哈，抓不到那个脉络。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还是细细的哦，把原来我拆成两次，我两次，我原来第一次先标科，第二次先解义。那我决定说我慢慢讲，随标科随解义，这样子呢，我至少讲过的部分，各位可以把科跟义都完全明了啊。但是呢，这样讲会有什么缺点？这样讲呢，会失去体，失去大文段之间的段落关系。那么依墨学的经验，我比较重视关系的，我比较不重视法相的意。法相的意我是觉得你们迟早会读懂的，那如果关系我不去把它讲明白，或者想讲多次的话，好像会失去重点，对我个人失去我个人的偏好了。所以我是觉得在觉得上对我一向都有困难，所以我一直在觉得，我也跟简居士讲说，我适合小班的恰教班，我不适合大法堂的讲那个讲经讲论的人。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学习啦，那毕竟在这里我还是觉得说啊，看大家学习的状况我怎么样调整，那我试着依这一次以后调整的方式，我们回到长行的第一句开始来了解。那我们从两句颂文讲完以后呢，我们翻到127页，谢谢。好，我们看127页哈。我现在讲的哈，我还是以极论为主，所以呢，各位只要看到，尤其我跟各位讲明白了极论的文的长行的时候呢，各位一定要画引号，上下引号来标示这一段长行文是极论的文。然后呢，极论的数记我也会讲。至于到杂极论的部分的时候呢，我只讲杂极论的长行，我不讲杂极论的数记，因为再讲杂极论的数记就繁琐了，繁琐了。因为我是觉得说，粗浅的我们目前依着极论的数记，就是魁基法师的数记部分，以及呢四十觉的长行了解就够了。那么在长行杂极论的长行的数记部分呢，就太细琐了。各位其实我也建议各位不必读，除非你们自己功夫够，自己可以往下找到很丰富的法相资料，倒也不错了。 不过那是你们自己的功夫，那当然如果你们有问题也可以私底下问我啊，这是自己用功。我在解释上还是以集论为主啊，杂集论我只用长行，我不用长行里面再接下去的数记啊，所以那个细节我们就不太谈了。好，我们来看看入三法品的第一句，问运界处各有几种，这里各位就可以标九义的第一门，对不对？什么门呢？举数列名，数就是法相的意思。那因为呢，法相一定要开两门以上嘛，啊，开两门以上，所以叫做数啊。举数列名，它的名称是什么呢？所以这边就是第一个，举出它有几种呢？所以下面以九段来别解九门啊，别解释这个九义的意思。这个是第一门啊，第一门，说是前面颂里面的鸡那个字，几那个字。那几那个字呢，魁基法师把它列一个名字叫做举数列名门，所以举数列名门你们可以加个夸虎，上次我讲过了哈。那么出总问次别答，所以前面这句话就是总问，底下就是自己问自己答嘛，所以就别答。那这句话就是总问，那么别答呢就有运界处三门了，所以这边就已经有三门咯。好，是几数啊，举数列名门当中的运界处三门的举数列名门，啊，所以第一门是什么？运有五，有没有？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界有十八之前，这个就是第一小科，运有五。那他把运五运的名字呢列在这里，底下就是第二门，啊，第二门界的举数列名门，从界有十八开始。那么我上个礼拜也跟各位讲过，这边呢就有眼界、色界、眼识界，有没有？就把根、净、识依据这样的次第排。那上个礼拜我也请各位要去思维，为什么开法相要安次这个安立这个次第？在法相中里面呢是非常重视的，它都要有道理的，没有道理它不能够这样子。那随别人爱怎么说嘛？我为什么不净放在前面呢？我为什么要把根放在前面呢？那为什么事要摆在最后面呢？啊，这个呢在后面都有细细讲它的道理，所以这里各位只要存疑就好了。啊，为什么根净事要有这样的次第？啊，要有这样的次第。当然你同样也可以问，为什么讲完五蕴之后不讲法数比较少的十二处，为什么要讲十八界呢？对不对？这里就是问题了。所以我们往后读那个消息就开始透露出来了，因为呢界是依过去现在开的，处是依未来开的，所以为什么先讲界再讲处，是依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次第去安立的，这个大概就有这个味道了。不过各位要对法相熟哈，你们从这些字眼当中才可以知道理由，但是即便知道这个可能是他的理由，我们也不太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安立啊。好，为什么界就跟过去现在有关系，那么为什么处就只跟未来有关系？那都是举它最重要的功能上来解释啊。所以这边我没有解答，我只是请各位要开始熟悉读法相的文句，读过去在这个地方自己要作疑啊，自问自答永远都是学论的习惯，学论绝对不是听解释的，那个解释呢都是要依着人家论的思维模式自己去找答案，所以论是学到人家的思维方法，答案是自己找，依着论教我们的思维方式在止观当中自己去正义。论当中永远跟你讲两样东西，第一个跟你讲法是什么，第二个跟你讲怎么思维，答案自己想，自己想。那想到的答案呢就跟经上去契会，到经去证，是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啊。如果你希望在论上找答案，那未免叫文字上作解了，那是三世佛冤啊，三世佛冤。所以不要遗漏的重点，反而去追逐那个枝末的东西。我一直很强调论要这样来学哈，你要学到，因为我们现在尤其是台湾人、中国人最不会去问问题了。每次问你有没有问题，不会，再会问都是问法相名词定义上的问题。这句话我看不懂，这句话看不懂有什么重要？不重要。这句话到底要讲什么比较重要？ 他到底要去解答什么样子的疑问比较重要，他去解决什么问题比较重要，为什么那个问题必须要解决，我们有没有那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比那个法相本身的名词解释来的重要几百倍。为什么我们平常不会问出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颠倒，我们把这东西当作实有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一切境界中会去问出像论里面那些很维系的问题的话，你就懂得怎么在境界当中观了。你能够观才不会被颠倒所迷，这是思维的方法。所以呢，学论是要学他思维的智慧，不是要学他对名词的解释，这点是很重要的。好，那么这是第二门。那么底下呢，戒十八戒讲完了，翻到下面一页呢，就是说触有舌耳，这是第三门了。所以光是这一段问答就已经解释了三门。那接着呢，他就解释了此答其术，有几个法术。问答两字呢是狮子诀自己所增加的。那么至于本论，其他的呢都是本论的文字，是这句话的意思，就除了问跟答的两个字是狮子诀所加的以外呢，其他都是集论无着菩萨的本论文，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接着述记又说了，戒呢是曰因果以辨次第，这个我们在下个礼拜会画表讲到这个部分，所以各位自己这边画起来。戒是曰什么来辨次第的？曰因果辨次第。那么根进为先，能生四故。我们上礼拜也讲不是很清楚，讲到次第其实不等于先后。比如说先后，我这边先打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么或许有学长就开始转头，那么或许我打信号你们转头，这个是有因果。可是呢，你们也可能不是为了要去找这个声音从哪来，所以发生在前的事件并不等于必然是发生在后的那个事件的因。可是我们凡夫并不太了解 这件事情，常常把先跟后当作是因跟果，那就是弱于自己的知见。因为我的见闻觉知就取这个相，我就看到那个发生在先了，这个发生在后了，就理所当然的把先当作是后那个事件的因嘛，两个就马上当作因果次第想。所以我一直讲先后并不等于次第，次第已经有因果的味道，有因果的味道。但是呢，你如果只谈事件发生的先跟后，那是有抉择的，有些是因哦，有些不是。尤其大乘佛学又讲同时因果，还不太那么强调一时因果的观念。所以你如果更要讲先跟后，绝对不是法的次第重要的所依，先后论因果是凡夫的之见，所以我们要习惯不要把法上的先后就当作是必然的次第。所以论就去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安立，直到我能够理解出真正他安立的因以后，我才去承认他的次第因果。所以底下为什么在几门以后去问何因？何因就要问这个次第有它的必然性吗？如果没它的必然性的话呢，谁人作解了？为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前者先的就是因呢，后者就是果呢？所以我们怎么样从因果上来辨明这个次第，绝对不是单纯的先后，是觉得因为所依所缘依住升起的因果关系。所以戒就是要去辨明白，以因果来去辨明次第的必然性。所以根进是在事升起之前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根进是能生，根进是能生，这边就要去解释，在十八戒当中要去解释因果的关系。所以十八戒戒的那个意思就是种子的意思，种子的意思就是还没有生的意思，还没有生就是在因位的意思，就是在还没有升起果法的时候，在还没有升起果法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成就那个果，他到底对那个果有没有那个决定性，我们要有他充分且必要的理由来证明他对果有决定性。你要辨明白这个因跟果的关系，这是戒的功能。所以戒是还没有发生，或者刹那刹那 刚刚发生的那个时候。所以为什么戒会安立在过去跟现在，有这个意思，它是因为因着因来说的啊，由因来看果。可是处呢，就是在果位来看因了。我今天已经是一个博士了，我就从这里来看看当初我怎么样从台大的入学以后呢，依次学到现在得到博士学位。这个呢是从果位往前跟各位叙述因的所来。那是因为我已经生出来这个法了，我已经是一个博士的资格，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说，如果要成就这个法，应该这样次第说。所以呢，戒是在因说的，处是在果说的。那在果的时候呢，那个法已经生起来了，所以你只有办法看到什么？看到果生出来的那个地方。所以果所生的那个地方叫做门，所以那个门的意义呢，就叫处。你见不到能生的因，见不到，因都是推论出来的。所以从处来看因呢，因都是推论的。从戒来看果呢，果还没有生，果还没有生。可是呢，你可以从理上去辨明它有能生那个果法的决定性。啊，这是我已经拉到后面比较先去说了。所以这边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戒就是要依着因果来辨明次第的决定性。好，所以根进是能生事，我们去证明这件事情。好，根进不只是发生在事的前面，好，它还有能生事的功能。所以为什么根进在这里不叫做处，叫做戒？你看根进也可以叫做处嘛，对不对？可是它为什么这里不叫处呢，叫做戒呢？是因为它还没生，但是它能生，能生什么？能生事，能生事。他能生事就很好玩了。那请问，过去的根进能生未来的事，那请问未来的根跟进又是谁生的？他为什么不讲过去的根跟进生出未来的根跟进啊？为什么说先前的根跟进生起后来的事，对不对？那我就怀疑了。那这就两种可能性，一种根进是常住的，对不对？过去的不坏，一直持续的到未来去，对不对？然后呢，事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如果这样讲，佛法就有问题了。就是说根进是这三法，根进两个都是常住的实在法，只有事是生灭法。好，这是一种可能嘛，对不对？好，如果根进也跟事一样会生灭，那么未来的或者是现在的根跟进又是谁生的呢？各位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呢？那有两种可能性嘛，或许只是他没有说，根本也应该是根生根，进生进。那根就有生根的能力，就根就有生下一个时间根的能力啊，这个境界也就有升起境界下一刻中的相貌的能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依据生物学的定义，凡是能繁衍后代的都叫做生物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情无情同源种子这句话的意思就应该解释成说，有情有生命，无情也是有生命的，因为它都能生啊。好，根能够升起未来的根，因为它是生物嘛。或许我们可以说，哎呀，那是细胞代谢。好，我们姑且用细胞代谢这句话科学的概念解释这个现状，但是我们不明就理的，只是随顺世间法这样说了。那请问呢，比较解释不通的，山河大地怎么样升起山河大地？所以这个法解释不通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升起境界常住的这种观念。境界真的常住吗？可是为什么地壳变动以后，过去常住的山河大地像不再存在呢？它没有办法必然一定要到后来，只不过是山河大地演变的周期比人的生命来得怎么样长而已。所以在我们没有办法辨别山河大地变化相状的差别，我们姑且认为山河大地是不动的，是不变的，是不坏的，如此而已。就像庄子以前过去的经典当中看到那个蜉蝣，如果有一种虫早上生， 他看不到落日就死掉了。对他而言，对他而言，什么叫做一天？他的一天就是他的生命，对不对？他说天永远是白昼啊，哪有黑暗？对黑暗对他来讲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可言，不是吗？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自己生命短暂的之见，认为在那个地方的不变就叫做恒常不变？人家寿命的周期跟我们周期不一样，我们只是取人家周期一个，你没办法分别，不是说他真的没有分别，是你根本看不到分别，你把你的眼根看不到的分别当作是常住的，这根本在哲学上跟科学上都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姑且不论佛法，佛法根本看到实相是一直常生灭的，对不对？我们呢就把它认为是设法常住，就是有这种问题在。所以这里呢，如果各位要习惯学论的话，这里就会升起一堆问题。所以我说啊，学论要有一种心态，那种心态呢就要跟疑问常相左右，你要多去问问题，然后在生活上呢观察现状现象的生灭改变，去观察这些改变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我的思考我的情绪这两种执着跟两种障碍到底怎么跟这些向上的生灭有它的关系在，我怎么样从这个生灭当中看到实相，了解到真理是什么，怎么让我们从实相颠倒当中究竟离苦。所以这种观察是要从问问题下手，如果你连问问题都不想的问，我们只有被怎么样色相长存这种假象呢骗得团团转，还会造作说根能够生根，净能够生净这种胡说八道的话出来啊。他们如果都能生啊，都能生，那么请问他能生，那如果能生的话呢，什么时候是前，什么时候是后啊？或者是前中后怎么分，怎么去界说？你如果要能够生，一定要能够界说前中后嘛，可是你去试着界说前中后都不可得嘛。就像说你把、啊、香好了，我们烧一炷香，香烧的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是香，什么时候是灰烬，香枝跟灰烬用时间向上来怎么去分别，你几乎没办法切一刀两断的地方啊，它的燃烧的地方啊，燃烧的地方同时是香枝的本身，也是灰烬的体，不只是开始，也就是它的体，它们两个不同的像是同一个体的。可是呢，这不是唯一的哦，这不是唯一的，等一下我们就有看草糠火，草糠火是草糠烧火以后，草糠的相灭了，火的相生了，啊，火相生了。可是像父子父女，我常常举这个例子，父母的和合生出了子女，子女相生了，父母相并没有灭，对不对？不但没有灭，又从夫妻的相增加一个相，叫做父母，懂吗？我们今天两个男女结婚，充其量两个叫做夫妻，两个那个时候都不叫做爸爸也不叫妈妈，他们两个一男一女被称为爸爸妈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他们有了儿女的时候才开始的。所以儿女的相生的时候呢，父母的相同时也一起生，没有先后的关系，不是等着前相灭后相才生，跟草糠火的生灭关系又不一样。还有另外一种生灭更奇怪，我们原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进到一个公司以后呢，我就变成林永新的部属，知道吗？他是君，我是臣，我们就有系属的关系。我们原来在我没有进这家公司之前，我们是平等的，可是我进了这家公司之后呢，因为他的官阶比我高，他就在我的头顶，他就能够管辖我，他就能够改变我的意志，让我去听他的，是不是这样子？那他是我的能生，他就是我能够做很多命令的由来嘛，因为我依着他的旨意去造作一些东西，所以我的生与意是依他的意志去造作的，所以我是他所生的，他是我的能生嘛。那这种生能生跟所生的关系像又没有生灭，可是我是不是他生的也不是，但是我甘愿，因为我有求于他，因为一种权威辖属的关系呢，我就甘愿被他生，就依着他的意志去决定我的生与意。 所以这个是我心甘情愿，或许不见得心甘情愿，因为我有所求，所以我才会依这样子的东西去造就一个能生跟所生的相。所以就生灭上来看呢，我一次把它分为三种，一种是像草糠火，一种叫像父子，相不灭是同时生的关系，一种呢是狭属细属的关系，我只要依附于你，我就有能生所生的关系生出来了。所以连生灭都有这么复杂不同的相状，那么到底什么是生灭，到底什么是能生所生，这个问题讲究起来就麻烦了，就非常细琐了。所以我们太单纯的把一种法相当作能生所生，就容易流于偏执，依这个偏执产生的情绪跟思考，不就是我们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源流吗，来源吗？如果这些实相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就空在这个思想的障碍上打转，或空在情绪的烦恼障上打转，你觉得划得来吗？你一个一个烦恼障所知障去断，不如去断这种根本嘛，把这种实相搞清楚了，你再去烦恼也还来得及嘛，你这个时候烦恼才知道怎么烦恼比较能够解决问题嘛，这时候去找到所知障的解决方案才比较知道从哪里去找答案比较正确吧，否则你花了好多功夫是事倍功还不见得有半，搞不好就是功亏一篑啊，都会有这种问题在。所以呢，能够了解实相，常观实相，常住实相，这是生般若慧的一个根本。所以要能够了解论的这个根本呢，要从这里去思维，把论呢急急忙忙读懂，每一个句子字的意思都搞懂，那反而不是重点。所以你看哈，我为什么要讲的这么慢，就是在玩味像这种地方，各位要慢慢开始习惯，以后自己读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像同样这句话读过去，是不是我就可以读出这些问题来了？这问题虽然现在还不见得有答案，好，还不见得有答案。那如果这部论真的是跟佛的意识相应的话，后面应当有答案，要不然在经中别处应当有答案，或者我在止观当中勤加修习，也应该要有正量可以去契会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重点在于我们问什么问题才对，学会问问题的习惯，问有利的正确的问题的习惯，这是在学论的我们要学到的东西。好了，接着他就讲处是怎么安立的。处这边当然简单的讲，这边呢就是约内外的类别，请各位注意一个动词哈，以显次第。哎，前面呢戒是怎么讲呢？约因果来变次第，对不对？变的意思呢是确立的意思，确实安立，它是因，它是果。可是这里呢，处讲内外是为了要显次第，因为你已经在果了嘛，你果要去追究因呢、啊，已经错过时机了，你没有办法从果来确定因决定是这样子。你如果从因开始观察它的生灭次第，你可以去确定的确如是因如是果。可是今天呢，你从果上回推，你只能讲我看它很可能是，对不对？很可能是果的所生处，可是它不见得，它也有机会不是哦。所以这边只能够讲什么，不能讲辨别，只能讲显，只能够让我们显，就是发现，只能让我们去发现它的次第。所以处就跟进说啊、是来从内外摄蕴，那个内外是指摄蕴有内有外，依着摄蕴的内叫什么？叫根，外摄蕴叫做什么？境。依着内外摄蕴的根与境来去干什么？显明，来让我们去发现啊，发现什么？发现这个次第。那可是它答案是什么？答案这个次第有先后吗？先跟各位透露答案，后面证明的结果是没有先后，因果是同时的，不是一时的。这就是最难懂的，读三法啊，去观察蕴界处， 最难懂的就要去能够了解大圣唯识非常重要的观察。大圣唯识的观察就是观一切法同时生同时灭，根本也就是不生不灭，入般若中道实相，这是最难的。如果各位没办法从过去相、现在相、未来相观入这一种实相，一直落在意识因果去看，就会发生问题。我常要讲一句话，比如说像这个，如果是代表五蕴，我翻成这样的话，各位先看到我的小指头，对不对？那慢慢我转斜了以后呢，各位都可以看到我五个指头了。可是五个指头有什么？有比较靠近各位的，有比较远离各位的。可是当我在那边转的时候啊，这个掌啊是同时在转的。你们看到的距离有前有后，你们看到的时间也有先有后。可是请问，对我这个字体而言，它有没有先后？它根本是同时转的嘛。小指头在动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一体的，你不能说小指头先动大拇指才动的嘛。同样的道理，你看那个狗啊，或者是四脚畜生在地上跑步的时候，包括它那个尾巴、它那个头、它那个身体，如果身体跟那个头当作是字体来讲，就有四只脚跟一个尾巴，当作是五蕴吧。当它跑起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它的脚跟尾巴的相互位置，是不是可以论它的先后，论它的位置，可以从时间向上来分，可以从空间向上来分，对不对？可是请问，对那个四脚畜生跑步的那个主体而言，它有先后吗？它会去管我先迈哪只脚再迈哪只脚吗？它完全从功能上来看而已啊。它一念心一起啊，四脚的尾巴都同时保持平衡的，懂吗？对它来讲根本没有先没有后的。常坐如是观，这个问题是哪里？我们有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是站在第三者看那个法相本身，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要跳开这个思维，要回到主体本身。如果我是那个法本身，我到底有没有生灭？我有没有先后？这个非常重要。学佛其实要多学一点异地而处的这种观察，我们怎么样去落到主体位上来观？有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到因来看果，有的时候我们要拉后面从果来看因，有的时候我们要立于因果来看不生不灭。那么这样子的异地而处，就是一种观察的能力。这种能力如果我们不习惯了，老在文字上作解，那又是末流。我一直很强调这件事情，文字其实要我们体会的是这个东西，因为文字是不得已的，它随顺着我们读文的次第就有先后嘛。可是我们一看先后，就把前面看的是先，后面看的是后了。可是记得不要太自然认定是这样子，多从主体的位置上去看观察。所以刚才我举例子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呢只是要我们去发现，用内外摄蕴呢去发现，去发现这个次第到底是一时的因果存不存在，还是同时的因果，这是要思维的部分。所以这是这句话，光是这句话，魁基法师就开示了这些思维的角度。那接着我要问了，为什么想要好杂皮被创新，懂吗？这时候要自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想那么复杂？我不想那么难不可以吗？我就只要读懂说五蕴就是那个色受想行识，戒就是那个十八戒的名字嘛。可是我反过来问各位，如果不去问我以上这些魁基法师开示的那些可能的问题，请问你了解蕴有色受想行识要干嘛？有用吗？请问你去了解五蕴叫做色受想行识，十八戒叫那个叫那么多的名字，那十二出家叫这么名字，请问对我们的生死解脱有什么关系？如果学佛学不到这个法是跟生死解脱有关系，那学它要干嘛？这是根本的问题耶。我们要来学佛就要了生死的，如果这个不是我们根本的目的，那真的学佛就应该稍微要打折扣，要不要学那么难是要选择的。可是想这么难的确是要跟生死解脱有关系，因为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发现，第一个为什么要立五蕴？五蕴就是要让我们去多从角度去思维，其实不是只有我而已，我其实可以再细分成我所， 我自体把它归为四蕴，我所也可以归为色受想行，对不对？那受想行姑且可以说它是我的心所法，那色蕴到底是不是实在的呢？一个一个就要从能分的法相当中去破，所以立五蕴就是要我们去思维，其实我并不是一合相，并不是一个真实常住的一合相，这是要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光这句话立根的人就应该能够悟我了，可是我们还比较笨一点，所以继续往下去问很多有力量的问题，那一直不断地去思维，到我们从理性上跟情绪上都能够了知，的确是五蕴无我，四大非有，我们很甘愿的承认，过去就是因为见不到五蕴，认为是有我，以为四大建构的设法跟根深都是实有的，就是因为这种颠倒见，在理性上先说服自己，在情绪上也要慢慢稳得住，然后呢，因为你稳得住知见，稳得住这些情绪，你就可以慢慢免受烦恼跟所知障两种障碍的束缚，这才是解脱生死的根本。所以从这样去思维，我们就应当去学习，要去多问一些问题。好，接着呢就要开合因的蕴界处三门，也都知道九义都要开三门，所以三九就二十七，所以把这九义开完了以后呢，就有二十七门了。啊，所以底下呢就是问合因的第一门蕴，为什么确定就是不多不少的五门？这五门呢叫做什么门呢？叫做问答费力门。上礼拜我也讲过为什么叫费力，就是问他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他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法相的原因。如果这法相充足充分且必要，那么这个法相有安立的必然性绝对性，如果他没有必要这样安立，他就应该要废除。所以用问答来确定他的因是有必要的，来确立建立他的门啊，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好，底下的文字我就不说了。答也是自问自答，未显五种我是。其实呢，各位只要看到是，有的时候是要做相解，有的时候是要做体解。请各位看到129页啊，就是下一页的1234第四行最后一个字，是者提意，有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是那个字呢，就要可以把它解释成体的意思。就是说啊，为什么要开作蕴，要开作五门呢？是为了要显明有五种我的体。所以我的体并不是只有一种相而已，它有五种相貌啊，它的体有五种相貌。所以这个是也是体也是相，因为就我们凡夫来看它是相，可是呢我们都会当作它是我的体啊，从相上来观它的体。那哪五种呢？我就因为上礼拜讲过了，我就简单讲。第一个呢就是身具我是，就是把根身器械啊，把一个能受用的那个根身以及所受用的器械支杂啊，支杂就是这个，就这两个字。这个字呢不要加那么念到舌么的舌哈，那是过去的杂现在的杂货那个杂的简写，所以呢我们现在念起来就叫杂。杂的意思是众多的意思，有很多很多资生能够帮助我们四大升起的能力啊，升起的能力那些资粮。所以呢简单的讲，就是身所受用的叫做资杂啊，根身所受用叫像我们每天要吃东西嘛，所吃的松鸡睡觉的床，那些都叫做资杂啊，能够长养我的生命的叫资杂。那么被长养的那个体呢叫做身。所以色蕴呢有内有外，就有身跟具两门，这两门呢统称都是我的一种体啊。第二种说，那这个身具它不是无情哦，它有感受，它有苦受乐受无记受，所以种种受用也是我的体啊。你不能为什么人家痛我没有什么感觉，我痛我很受不了，是不是这样？所以痛有亲疏，有自他，所以从种种苦乐无记受当中可以分出自他，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所分别的我体，所以受用也是我的体。 那么言说也是我的体，好，这是我说的，那是他说的，所以有自他见解之见上的不同，所以我们从言说上自他的不同去建立对自我的观念，所以言说的差别相也变成是我的体。然后呢，我可以造作一切法，我也可以造作一切的非法啊，所以法非法就配善恶，就配善恶，然后就配善恶。好，但能够造作一切善恶业的，也是我的体。因为呢，昨天我杀了人了，今天我被警察抓到了，你不能说请你去抓昨天的我，今天的我没有犯罪，对不对？昨天的我已经过去了，你去抓昨天的我，你抓得到的话，可是我们现在却要背昨天那个我所造的业，所以因为我有造作的能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背造作的业业果，这是我的一种体。那么呢，这些呢都是四心所分别的，所以那个四是以上的四个所依止的，如果没有这个四的话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如果四大就是我，那为什么我用这些，像今天下午啊，我在家里准备功课的时候啊，我就顺便看了一部长片，是 Robin Williams 演的，他是演一个 robot， 一个机器人，他服侍一家人呢，长达200年。那中间他的过程当中，他就很聪明嘛，跟他同型号的机器人都已经被淘汰了，可是他却一直功能很好。不但很好呢，他还发明了人工器官，所以开始把他的部分器官一个一个都把它改良了。改成到后来呢，他爱上了他当时主人的曾孙女，所以呢，他就去请教一个机器人的专家呢，让他开始有味觉，啊，甚至呢，让他有性器官的能力。虽然他不能够造出精子来，有传宗接代的能力，可是除此之外，他有什么？色，有感受，他可以有思想，他可以造作很多事情，他还可以跟男女行房一样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啊，他可以有快感，有一切的感受，什么都有，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繁衍生命，就只有这个不行。那请问他是不是人？那到那部片子的末尾呢，他向那个议院他那个议会去申请被承认他是人类，可是那个议长就跟他讲说，人类是可以接受啊，人类可以接受一个长生不老的机器人，可是人类没有办法接受有一种长生不老的人。你呢，虽然你的很多的外相所表现出来几乎跟人没有差别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承认你是人，因为你完全不会老，它的相是固定的啊，像是固定。所以他后来非常爱他的太太，因为他已经最后就跟他的那个主人的曾孙女结婚了嘛，他非常爱他的太太，他为了跟他的太太同生死，因为他太太75岁以后，他的相状，他的样子呢，还是像是40几岁的样子，所以他太太就跟他讲说，我已经快要死了啊，那我没办法跟你长相左右。他那个时候就非常悲伤，于是他就请他好朋友帮他换血，他本来里面流的都是机油，他把机油换掉，输入酸液，那种机械的东西呢，在输入酸液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开始会败坏，所以他的技能就慢慢跟人变老一样败坏，所以他也可以现老相出来了，好，现老相出来了。最后他就向议会去说明说，你看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即将死了，可不可以在我死之前承认我是人类。那一个原本可以长生不老的机器人，却为了爱的关系要用视线面相来要求人家承认，拜托告诉我我是人。你觉得这个故事跟我们变成人有没有很像啊？爱不重不生娑婆。你会发现是这样子，为了爱这个根本因，生死的因啊，就用生住异灭来显明这个道理，来显明这个道理。原本长生不老的这种能力呢，我们却要慢慢的把它转变成会生会灭的东西，好，这个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就像现在器官，如果有一天能够有一种长生不老药能够维持延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器官 瓦解的功能之后，还可以换掉一种人造的器官。那么请问在座各位愿不愿意活那么久？活那么久啊！后来我又接着 那部 HBO 的片子之后，我又看了一部电影，很堕落哈，实在很好看，我又不自主的看下去。那部片子叫做《海》。